提到的上午十点钟混双循环赛 B 组第一轮，那么大家都非常关注呢，是因为中国队首次亮相本届亚冬会的比赛项目。中国的混双组合王志宇、韩宇是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鏖战啊，是在11-5的总比分成功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那么这还是中国代表团在亚冬会的首场胜利，所以说让我们先恭喜这对混双组合，恭喜中国队。那么说起冰壶呢，很多人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被称为冰上的国际象棋。那么有观众朋友就要问，这个冰上国际象棋遵循什么规则？怎么判定得分和胜负呢？那球员呢，其实是需要站在发球线上进行一个投掷，运用力量呢，将蝶形的冰壶沿着冰面推向目标点。那么在冰面的另外一头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靶心一样的位置，冰壶最后要落在并且保持在靶子上面才能够得分。那每个团队呢是轮流的去出手，都希望将对方的冰壶撞出去，然后把自己的冰壶留在有效的区域上面。那么冰壶的比赛一共是分8局，那么每一局的结尾呢，就要计算目标区域内的冰壶数量来计算得分。那8局累计及这个成绩呢，就是最终的比赛结果。那么混双其实是今年亚冬会的新增的一个小项。那在以前的亚冬会当中呢，只有男子和女子两个冰壶的比赛项目。那我们这里说的呢，都是亚冬的这个序列啊。但是在世界锦标赛以及冬奥会的这个序列当中，冰壶混双是已经是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那么和男子、女子4个人来比赛相比，混双只有2个人，所以投掷、擦冰、指挥都是由这2个人来轮流交替啊，所以现场的这个体力消耗也是非常的大，而且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紧张激烈。那在赛前，我们和韩宇、王志宇两位运动员交流的过程中，就了解到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从去年年底大概11月份才刚刚组队搭档。那么这个组合虽然是新的，但是两个人单独来说都非常的强，都是参加过冬奥会等等大型赛事的老将，那么这一回也是重任在肩。那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次参加混双的王志宇呢，他是一方面是14年的冰壶老将，那么同时他本身就是本地人，就是哈尔滨人，那么在家门口代表中国队进行亚冬首秀，而且取得了中国代表团的首胜，可以说是非常的提气。那么接下来呢，韩宇、王志宇还将在本届亚冬会当中分别要在男子和女子的冰壶比赛当中出战。那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日本札幌第8届亚冬会的时候呢，中国队的男子、女子呢，是冰壶队是双双斩获冠军。那么我们也是期待着，在这两人代表混双取得首胜的同时呢，在后续呢，也可以和男子、女子冰壶队一起共同冲击金牌。那我们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你。
好的，一哲，冰壶混双取得了开门红，也相当于是在家门口给亚冬会开了一个好头哈。感谢一哲的报道。哎，我们知道冰壶是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在一攻一守之间的进展、动静之美和取舍的智慧。那在亚冬会的比赛项目中呢，冰壶是由于赛期较长，是最早开始进入比赛阶段的项目之一。今天的亚冬探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中国冰壶队看一看。
现在来到了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亚冬会冰壶比赛场馆。很难想象啊，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哈尔滨南城第一小学的教学楼，运动员休息区是一个大教室改造而成，而热身的房间呢，则是由一个化学实验室改造而成。那在亚冬会比赛期间，各国运动员们就会通过这个走廊前往比赛场地。行走在冰壶比赛的冰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原来场馆的主体结构，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让这座小学冰球馆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能够承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冰壶馆。由于赛程比较长，2月4号冰壶混双循环赛就先于开幕式在这块冰面上拉开了帷幕。
中国冰壶队混双这次参赛的是一对全新组合，韩宇和王志宇，两人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男女四人项目。从去年11月出组队，他们就一直在加紧训练。
我们首先是一个新的队伍嘛，但是我们感觉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挑战这个比赛。
B 冰壶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比赛中两队交替掷壶，让本队的冰壶更靠近大本营圆心，同时撞击和阻挡对方冰壶需要运动员精确地计算投掷力量、角度和线路，还要根据对手的投掷情况及时调整战术，是一场智慧和技巧的比拼。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种小习惯，比如说说多大力量，然后拍正颠就是正常击打，然后脑袋就大力击打，就是这种，就是时间长了可能哎，就是拍一下哪儿就知道啥力量。
两人中王志宇就是哈尔滨人，在家门口作战更让这对年轻的中国组合既兴奋又紧张。
因为在家门口参加这个亚冬会嘛，以前我也没参加亚冬会，这也是我的第一届，完还是我们的新的一个组合，我感觉还是比较就是兴奋激动的，对，完了平时训练那么长时间，可能就为了这一刻。
教练组对这些年轻的队员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年轻队员嘛，他虽然说有的是场次他会打得很好，但是呢总体来说还不够稳定，还达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预期值。因为男队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嘛，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冰壶运动员的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好，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一时段我们的演播室来了两位且。
大家好，
一位呢是速度滑冰世界冠军于静，欢迎于指导。
欢迎于指导。
Hello， 大家好。我是速度滑冰世界冠军于静，然后同时呢也现在也是哈尔滨体育学院一名教师。
欢迎于指导。另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这次总台春晚江苏无锡分会场的主持人，欢迎云奇。
老妹儿过年好。
过年好，老姐。
大家好。刚刚安琪都说了，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啊，但是假期可以结束，祝福不能停，还是首先祝大家过年好，明天开工大吉，万事顺遂。
其实刚刚说是且也不是哈，因为本身殷琦是播音部同事，然后于指导又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所以来演播室咱就
都是可能
家人，
咱俩是且啊。
对，在演播室的时候就你俩是且，
咱就相当于在这个
东道主，
是咱相当于在这个炕头上咱唠一唠嗑，
对对对对，
好不好？各种朋友们一起唠一唠哈。那我想听说了一个小秘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于指导啊，他小时候为什么学会滑冰，是因为咱妈是他的启蒙老师，是吗？于指导？
就是算是吧，因为就是我们东北，因为东北冬天比较冷嘛，然后就是也没有说在冬天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项目，然后冬天就是孩子们可能最多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在外边跑，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外边，我妈就经常领着我就是在有的时候在江边溜达呀，然后冬天的时候比那个松花江的冰面不是这个冰吗，然后可能就在冰上跑啊玩啊，打出溜滑啊，
打出溜滑，
就这个比较多一些。
这东北人必备技能是不是
啊？对，东北人的必备技能就是东北人在冬天，你看东北人能滑倒的几率很小，因为东北人这个可能下盘的力量比较好，
对，一个是下盘力量好，而且我听说有技巧，就是南方人你看他在这个冰上他为什么滑倒，因为他是两个脚并排的站，
对，
南方人有没有深有体会？
太羡慕了，你看东北孩子从小就是在冰上玩能够玩出一个世界冠军来，这个学任何一项技能就是能玩会的是最厉害的。
殷琦有没有滑倒这两天？
那给我留点面子，
会到滑倒的这个感受。
我们在这个东北就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就是走路那是怎么走呢，就是凡是只要到雪有雪的地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小碎步，然后脚不离地，然后搓搓搓搓搓搓
搓着走，
搓着走，
这就是这个特殊的技巧是不是？
应该算是吧，但是我认为东北人包括哈尔滨人他应该是最多的就是应该像我这么走的，就是小碎步搓着走。
对，而且东北人在冰上可能比在平地上走的还稳当。
那肯定啊，那
出生自带冰刀，
对，
跟咱边边一样，
对，
出生自带这个必备技能。哈尔滨人三大标配嘛，就是冰刀、大碴子，还有铁锅炖。
对了，你们两个
感受一下你的大碴子，
有没有吃铁锅炖呀？
我必须的呀，
铁锅炖啊，小烧烤、麻辣烫是吧？
都整
上了，
都整。对，哈尔滨美食标配嘛，必须得整。
对。
那这次亚冬会在咱家乡举办，于指导是不是心情也特别不一样？
对，心情确实不一样，因为上次亚冬会的时候是96年，那个离现在时间也比较久远了。我现在记得还特别清楚，上次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学滑冰嘛，那时候 在八区那边就是开幕嘛，就点火炬。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就是刚下了冰之后，因为八区有一个滑冰场，然后我们在那滑冰，滑完冰了之后，正好赶上那天人也特别多，我们就说跑步吧，就看看，然后就在外边看，对，在外边一边跑一边看，然后一边看热闹。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吉祥物特别清晰，就吉祥物叫豆豆，然后是那样的，挺好玩的，就是那个时候对这个亚冬会的记忆特别深刻。然后当时我还想着以后我也得参加亚冬会，以后我也得滑力多厉害，
结果就厉害成了。
然后结果没想到，果然
现在是其实是在带学生，然后这次呢也是昨天当了火炬手，还在组委会参与一些工作。
对对对，
是
在我在组委会呢，就是现在就是负责什么呢？负责我们
青少教学的工作。
没有，就是这次亚冬会嘛，我在亚冬会
可忙了，
对，挺忙的。说我干什么？我就是
亚冬会还有老多活。
对，就是负责就是我们运动员，他就是
事无巨细，
得了就是拿了第一之后，他最高光的时候，我就是负责他这个
你最了解。
对
对，
原来呢是我站在领奖台上，然后就是人家给我颁奖。那现在就是我就是负责什么？负责让这些运动员他们最高光的时候，就是展现的是最好的状态。
那肯定跟您自己拿冠军一样，心里也得老光荣了。
对对对对，这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对，能感受到哈，于是导致这种哈尔滨人的热情已经感染到我们了。因其来这两天哈，都说这个哈尔滨的冷是物理攻击，哈尔滨人的热情是魔法暴击。因其我没有被暴击到，
真的被暴击了。我本来自以为自己是个艺人，不是说哈尔滨人均艺人吗？
对对对，
我来这儿觉得我的艺值不够了，
是吗？没事儿。昨天康帅说苗凯他一个哀人来了东北
变异了，是吧？看来我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就是艺人，咱就得艺上加艺，一起来，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因其刚刚是从江苏无锡的总台春晚的分会场主持完，一秒钟无缝衔接来到了哈尔滨，咋样？唠唠呗。
从这个江南水乡一下子到北国风光，从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来到这种冰雪的热辣滚烫，可以说我是经历了水的不同的形态啊。那边是流动的温婉的水，这儿呢是坚固的充满力量的冰啊，还有浪漫的雪。可以说它正好就体现了我们国家这种南北方的气候上的差异，但是风格迥异的不同的美。
那我觉得这鱼指导也深有体会，因为速度滑冰是一种具有力量跟激情的一项运动哈，而且在这个冰雪大世界又能感受到别样的哈尔滨的柔情之美，所以说鱼指导也是深有这个感触哈。那这一次咱们回到了家门口的亚冬赛场，对于这次要参赛的咱们的运动员们，鱼指导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当然了，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家门口了，那我们还不把我们中国
全部的实力、
运动员的实力、我们的这个激情，我们还不展现出来？现在不展
现，那必须的，
还什么？还等到什么时候？
对，而且，听说这个松花江上的风是中国速滑队滑冰时候的加速器，有这个说法吗？于指导？
你有滑过冰吗？你也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尝试一下，
看看有没
有这个天赋吗？
咱们一会儿结束之后就去松花江边上感受一下。
一会儿结束了之后，我领你俩去玩一圈，感受一下。
真滑过，以前滑过。
就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好多同事都学了一些冰上项目、雪上项目，我还特地买了冰刀去学了滑冰。但是我现在这个滑冰的水平还停留在3年前。
那就是没有条件，没有环境。你想，你如果冬天的时候就在冰天雪地里边，那你没事儿就想，哎，咱们滑冰去啊！
没事儿，这有你在，咱们就不愁了。
对，
想滑冰以后就来找我，
给咱
世界冠军学滑冰。
说好，
下次我和你
拜师
了，没事
儿
就来找我。
而且，今天，殷琦其实不算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哈。殷琦是之前来过是不是？
对，上次冰雪节开幕的时候，我就是来到冰雪大世界。我那次来的时候，哇，就觉得冰雪大世界老大了。我本来方向感就不好，分不清。但这次我过来是拍摄咱们的主播遇见冰雪亚冬会的特别报道。来了以后，我是坐着总台的直升机俯瞰哈尔滨。
对，
来到冰雪大世界的上空，看到，哇，老热闹了。这人啊，游人如织，密密麻麻的，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原来方向感不好，但这次来了以后就很清晰地看到咱们的演播室在这儿，在我们的左手边那边是大的摩天轮，摩天轮那边是一个雪花形状的迷宫，清清楚楚，包括建筑群啊，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一目了然。就是那句诗怎么说的？不畏浮云遮望远，自言身在 最高层。
这个冰雪当滑梯，或者咱得好好跟于指导唠了，因为于指导肯定是滑过的。咱们接下来先去看一个这个冰上项目哈，冰上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哈，除了于指导的这种速度滑冰，还有更具观赏性的短道速滑。那大道跟短道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规则，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首先，二者举办场地不同，速度滑冰的比赛场地更大，冰道周长达到400米，短道速滑的冰道周长则是111.12米。其次，速滑与短道速滑的比赛规则不同，就两种比赛的个人赛而言，速度滑冰是随机两人一组，谁快谁赢。由于场地的内外道之分，选手需交替滑行。短道速滑比赛则是集体出发，不分赛道。短道速滑的转弯半径小，弯道多，需要更多的战术和技术来争夺身位。此外，在装备上，两者也有所不同。速滑冰刀的刀体长，刀刃窄，冰刀后跟不与冰鞋连接，这种结构有助于延长蹬冰距离。而短道的冰刀后跟与冰鞋连接，刀身更短。同时，短道运动员也需要做更多防护措施，安全头盔、护颈等必不可少。总的来说，速度滑冰是人与时间赛跑，短道速滑则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间的较量。
当英奇说去拍这个主播遇见冰雪的时候，体验了一下从空中俯瞰，
没错，老刺激了。就是我们机长当时说，哎，你要不要体验一把那个521米大滑梯？我们从空中穿越，嗖的那一下速度，我一看下边人滑的。可能你们会觉得速度很快，但我从空中滑那个速度，我觉得他们太慢了，
龟速行驶，
而且有那种超强的失重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老刺激了。
因为我没体会到，我昨天是坐的，
你们都滑了吗？
都滑了。我贼紧张，于指导，您知道吗？
一说到这个大滑梯，我还真的滑过一次。因为大滑梯，其实我很多年没来了，但是我前一段时间确实来滑了一次，就是确实让我就体验了，就是感受到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就坐上大滑梯，开始的时候我还挺美啊，拿视频在那拍，然后拍拍拍，然后等到下到那个中间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要失控了，就自己就控制不住了。
咱们的速滑冠军被大滑梯给教训了，是吧？
速滑快还是滑梯快？
其实它可能不一定比那个速滑快，但是因为这个滑梯我自己控制不了它的刹车，
对对对，
就是我刹不了车嘛，所以我就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恐惧，有一点怕。
盆上，
对对，
对，
其实是坐在那上面，但是呢，它到后边的时候，就是你要往后仰一仰，它速度不就变快了吗？
你越仰越快，
对，然后
立起来的话就可以变慢一点。
对，然后开始的时候吧，它这个大滑梯它是有一个弯儿，它有弯儿吧，它就可能速度没那么快。但当时一走到直线的时候，我就感觉
进入夹层
了，不受控制了，
控制不了了。然后我那个脚当时就紧张了，就这样了，
脚绷紧。
说的我不敢滑了，
你就已经坐飞机已经体验过了，
对对对，
那失重感，
当时就。直接就是脚两个脚就绷住了，就是有点紧张。
您作为这个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您都紧张，那我们不得上去不得紧张死呀？
哎呦，
英奇有没有学东北话呀？来东北？
那必须的。
东北话的感染力，
我一个东北姐们啊，还真教了我几句。今天趁着于指导在，看看我这个味儿对不对哈？
让于指导给你打打分，
特别适合今天这个情况。这个咱们东北的冰雪大世界的人啊，老鼻子了，整的老妹儿都不会了。然后我有个大兄弟，他前两天他的波棱盖卡马路牙子磕秃噜皮了。咋样？
我觉得有点播音腔，
稍微有一点，但是经过刚才我这个刚才也
我已经
教
了
他一下，我感觉他比刚才进步了
、
是不是？谢谢老师。
您给我打打分，您觉得我说话有东北味儿吗？
我没什么东北味儿。
咱入乡随俗，咱在这东北做节目，在这嘎达
你整一个我听听。
我整一个，
整两句，
那我试试。
整两句啊，你
整两句。
来东北啊，您是撑的根儿嘎的，乐的呵哈的。您是咳的根儿嘎的，小嘴奔儿巴的。
没有，咱们刚刚就是小嘴奔儿巴的，
咱一直小嘴奔儿巴的。您觉得有标准吗？
可以，
这都是象征词，
还有进步的空间。
还有进步空间，就是我就是感觉我自己就是普通话说挺好的，但是我是。哎呀，来了之后，我说我自己说的普通话说挺明白，他说啊，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们都说我
普通话真的还行，
您还行，东北人都认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对对对，
于指导就相当于是亚冬会里行走的种草机，
行走的东北话，
行走的东北话种草机，而且我跟英奇已经打算好了，我们连夜报一滑冰速成班，
行，
在您的感染之下，
可以，
英奇就相当于是一个冰雪文化体验官，
我们就乘着亚冬会的东风
切换到了这里，
一会儿节目结束了之后，我就领你走，
行，咱仨说。 好下次冰雪大世界碰头，咱仨吃马迭尔冰棍好不好？
好好好，
走着，
说好了，
来走着，来，
好，也感谢二位做客我们演播室，
谢谢。
亚冬会呢是开启了哈尔滨主场模式，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冰雪基因才能铸就蓬勃的发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一所宝藏学校。在1956年的时候呢，在哈尔滨市成立了一所普通的小学，就是平房区新华小学，但是没有想到啊，这里呢却成为了冰球国手的梦想摇篮。
不管是怎么守门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多数时候是假的，明不明白？第二个动作要放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这是哈尔滨市南城第一小学校的少儿女子冰球队训练现场。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女子冰球队参赛队员里，有6名都来自这所学校。
我们有6名队员参加这次亚冬会的比赛，方欣、孔明慧、文露、王雨晴、王嘉欣、杨静蕾。
地处城乡结合处的哈尔滨市南城第一小学校，前身是一所乡村小学，被国家体育总局冰球部认定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源于教练王乃伟和老校长刘万富两人的坚持。23年前，擅长冰球的王乃伟被分配到学校任教，他们摸索着成立了学校的女子冰球队。
跟上跟上，大来把冰，怎么不摸板墙啊？我现在训练是让你摸板墙，你怎么就差这一步啊？想累啊？这是训练，这不是跟人跟你开玩笑呢啊！
王乃伟夏天带着孩子们在田间公路上跑步、踢足球训练体能，冬天在室外的操场浇冰训练，自己给孩子们磨冰刀、缠球杆、立板障墙。因为要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